杨坚立博士1948年签订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当时的历史背景应该是针对防止再度出现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屠杀行为。而对于这份独立报告所称针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的所谓清晰证据，它指的是什么呢？适用于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标准吗？你怎么看？
主持人好，正像您所讲的那样，联合国啊，在1948年通过了一个公约，叫做《防止与惩治种族灭绝罪的这种公约》。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是针对二战期间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的行为这种罪行而定的，为了防止类似的罪行在人类中再发生。那时候大家有一个决心，就是说再也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最近几年，类似于二战期间德国对犹太人的集中营的事情发生在了中国，这个已经是不是什么新闻了。大家都知道，在新疆地区，维吾尔族还有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穆斯林的这种宗教团体，被大规模的集中营里进行关押迫害。至于这种集中营的迫害，还有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的这种迫害，是不是构成了种族灭绝？在这几年里一直有些争议。最近越来越多的证据啊，已经显示中国的确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族实行了种族的灭绝，不仅是像美国国务院这个前后两任的国务卿，还包括加拿大、荷兰等国家的议会。都公开的承认，就是在中国正发生着种族灭绝的这种罪行，而且是越来越多的民间的独立的研究团体啊，做出研究报告，用各种证据来证明，在中国的新疆地区正在发生着种族灭绝的这种罪行。那这个种族灭绝是怎么定义的呢？这就是和刚才我们说的防止与惩治种族灭绝罪的这个公约里边所讲的这个五个方面啊，用这五个方面去这个界定。第一个呢，就是对某一个群体如果实行了种族灭绝的罪行，它意味着就是杀害该团体的成员，大规模的杀害啊。这一点呢，在新疆我们知道，适用死刑远远超过了其他中国的地区的这个比例，而且这个每年啊，不仅仅是现在，在以前，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实。那第二个呢，就是致使该群体的成员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严重的伤害。这个联合国及其他的独立的人权团体和研究团体已经提供了证据来说明呢，最近几年在对维吾尔族的大规模的集中营的这种关押和迫害，这种关押和迫害当然很显然是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个超过1/10，甚至到1/5的一个群体的人都受到这种伤害，那可以说是整个民族都受到这种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第三点呢，就是故意使这个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之下，以毁灭其全部和局部的生命。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就是说这种集中营的方式和大面积关押的方式，还有等等，一会儿可能我们会涉及到以下相配搭的一些经济还有政治上的一些措施，使得这个维吾尔族的确是处在了一种这个啊，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危险之中。另外一个呢，第四个呢，就是强制实行这个一种措施，意图防止该团体的声誉。这个在这次的报告里也有这样的证明，在以前的一些学术报告里也有这样的证据证明。另外，最后一个就是第五项，就是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某一团体。由于这个很多的成年人呢，受到这个大面积的关押，很多的儿童被迫的就会要转移到其他的一种家庭或群体的这个生活方式中去。这也是这个集中营的迫害的自然的一种结果。所以从这五条上来看呢，这个新的研究报告坐实了中国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族实行了种族灭绝的这种罪行。
那么报告说呢，中共对中国当局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负有责任， 为什么要说中共而非中国政府呢？
这个是最近几年大家比较同意的一种使用的这个词语。这种不仅仅是言语上的一种区别，我觉得这样讲也比较准确，也比较这个策略。第一，的确在新疆实行的这样的种族灭绝，还有在其他地区进行的政治迫害和人权的侵害，和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没有关系，是一个中国政府啊，中共他这个整个政府体制之下所实行的一种罪行。你不能把它简单的，如果你要说是中国的话，就会让人认为大部分的中国人参与了这种的这个种族灭绝行为。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分开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中国一直否认虐待维吾尔人，也否认存在拘押营，称其是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目的是为了去极端化和帮助地区人口脱贫。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呢，中国政府呢说所有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受迫害的报告都是编造的谎言，你的看法？
当然这些报告不是谎言，大家也不可能商量好这个一起来做相似的谎言。很多的报告刚才我们讲了，都是独立的研究机构它进行的，它在中国没有利益也没有冲突。那么如果你要说一个政府和中国之间有冲突的话，它可能要做出一些假信息来。这些独立的研究这个团体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它只是本着一种对于事实真相的认定的这种精神，以及对人类的整个的状况关怀的这种精神来做这样的研究。所以它不可能众多的独立的研究机构最后编出同一个谎言，而且这种证据的模式到最后呈现了非常强的相似性啊，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呢，中共在人权侵害方面的谎言是非常多的，现在呢他说别人说谎呢，这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度。那这个中国政府不仅是对新疆的状况，他对这个西藏、香港还有中国内地的这个人权侵害一直都在说谎，所以呢我觉得说谎者应该是中共而不是其他人。
那么对于在新疆的一些报道呢，比如说在新疆的这种监控啊，对维吾人的管理啊、管制啊，还有对这个社会上的对他们的这种工作的歧视啊等等等等，我们从很多报道中得到的这个印象呢，是在新疆呢到处都有监控，都有这个网络的监控，还有这个实地的这种摄像头的监控。另外对新疆人的档案的管理啊，以及对新疆人就业呀、生活呀、学习呀、教育方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歧视，你了解的情况？
好，第一是守待在集中营里，我们不用讲了啊，越来越多的这个见证人，包括一些被关押过的维吾尔族人逃出来以后所做的见证越来越多，证明说在集中营的状况，在此我们就不需要讲了。刚才你提的是整个新疆的这个社会，现在的社会它已经到了一个完全监控的一种状态，你没有，几乎没有任何死角，无论是你的在任何地方的言论，你的行动都在非常先进的高科技的这个掌控之下啊，包括你的生物信息，所以在那边是没有这个任何自由的。所以说大家都说这个是远远超过了 George Orwell 所写的1984的那种状况。而比较令人感到非常这个可悲而且这个可怕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个模式正在向全国其他各地进行这个推广。那么除此之外，在新疆地区我们知道完全是汉人在那儿把持政治和经济的大权，他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系统的政策性的对于维吾尔族进行种族压迫，其中包括文化上的这个清洗，就让你不要成为维族人。除了这个以外呢，他在经济上有非常残酷的剥夺，因为你是整个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汉人手中，所以你在就业就职提升方面都受到了歧视。另外呢，这个政府也有系统的将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年轻的人转移到这中国的内地其他地区啊进行就业，来脱离他的这个群体。另外呢，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就是有这个鼓励甚至强迫不同民族通婚的啊， 还有现在的有些报告也看出来，就对这个维吾尔族的女性啊，这个实施一种避孕措施。当然有些人说，哎，在内地也实行避孕措施啊，但是最近几年在内地已经完全开放了。所以如果说对维族妇女实施避孕措施正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话，说明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相矛盾的，这说明这种政策是针对维族的，所以呢，这就更加构成了大家对于这个进行种族灭绝的这种事实的这个坐定。那另外呢，还有由于父母进集中营啊，而且他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对于儿童进行一种清洗啊，这个思想上的清洗啊，文化清洗，使得一些维族的儿童会转移到一些国营的孤儿院里边，完全在汉语的这个教育的环境下长大。就是如果我们退一万步讲，就是说在新疆没有发生，有些人说没有发生啊，没有发生这个种族灭绝。所谓种族灭绝，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五个定义，那如果我们退一万步讲，就是说你先不要讲有没有发生种族灭绝，但是你必须承认在新疆已经发生了文化种族灭绝。就是说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已经实行了系统性的政策，让你这个民族的特征消失。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目前呢，据报道，世界上有180多个人权组织呢，宣称呢要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原因就是中国的人权记录不佳。但是呢，英国首相称要把政治与体育分开，所以呢不赞成抵制北京冬奥会。那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刚刚推出了一个策略叫有条件抵制。所谓的有条件抵制，就是当然冬奥会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进行惩罚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要同时看到这种惩罚的机会以外，可能还有另外的机会。因为中国政府非常在意这次冬奥会是不是办得非常成功，也和那个习近平的面子形象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里边就提供了一个条件，对中国进行施压，让他在某些人权议题上进行让步的这个可能性啊就存在了。所以呢，我们提出来就是说，目前这个各国政府，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啊等等，这些政府应该协调和民间社会，应该协调向中共政府提出几个条件。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是种族灭绝这件事情，如果你中国政府否认，那么能不能让联合国到新疆去进行一个独立的透明的调查，这个不受干预的调查，这个可以做一个条件啊。如果这个条件在举办奥运会之前，中国政府他允许你这个满足了这个条件，允许联合国去新疆进行这种独立的透明的调查的话，那大家就可以参加奥运会。参加奥运会的人也不至于认为就是说，哦，我参加奥运会实际上是我为这个种族灭绝进行背书啊。如果中国政府让了步的话，如果中国政府不让步，那当然我是支持所有的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还有运动员，还有观众，都要抵制杯葛2022年的北京的冬奥会。因为如果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不做任何的让步，参与这样的奥运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他的这种侵害人权的严重侵害人权的行为背书。
谢谢你，杨建立博士。
好，谢谢。
以上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